你好，欢迎来到火把知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来共读《白鹿原》。在陕西关中平原上，有一个村子，传闻灾荒之年，出现过一只神奇的白鹿。白鹿浑身通白，所踏之所荒芜遍绿洲，万物焕发生机。后来，这个村子改名为白鹿村。村里边的两兄弟也将自己的姓氏换为白和鹿，想占尽白鹿的吉祥。白姓和鹿姓的家族有着不同的发家史，他们秉承了不同的生活理念。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氏族人，坚持着艰苦创业的生活作风，鼓励子孙堂堂正正做人；而以鹿子霖为代表的鹿氏族人，则更看重利益，为生存而活。两大家族纷争不断，展开了祖孙三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，上演了一幕幕人性大戏。黑娃、鹿兆鹏、田小娥等人物丰满逼真，挣扎在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之中，将华夏民族性格中的精华与糟粕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们也曾期盼着离开这片土地，但最终又回到了这里。作者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，使读者窥视到历史的脉搏，军阀混战、国共合作、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冲淡了故事中的逻辑，却又能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一如充满了意外的真实生活。白鹿原开篇第一句话是，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。这样的开篇引人无限遐想，整本书多次采用插叙、倒叙、巧埋伏笔等手法，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来说，更是一本很好的教材。白鹿原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茅盾文学奖，还被改编为影视、话剧等，飞升中华内外，教育部也将其列为学生必读书籍。但白鹿原也有饱受非议的地方，书中有百年孤独的痕迹，并毫不忌讳地描述了床榻之事，而且生涩的方言阻碍了语句流畅，但这些也不能掩盖其光华。白鹿原至今为止发行有200万册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绕不过去的丰碑。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陕西西安人，高中文化，是中国近代的文学巨匠之一。他就出生在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，那里山清水秀，但在50、60年代，那里人们生活艰苦，食不果腹。那里有过白嘉轩，也有真实的鹿子霖，他们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。白嘉轩为人正派，但也会饿死儿媳妇儿。鹿子霖小人行径，但看到落魄的白孝文后，也会怒其不争，拉上一把。个体性本就复杂，人性永远是变化莫测。白鹿原还原了真实人性，读者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陈忠实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识字人之一，他鼓励陈忠实读书，在白鹿原的童年生活为陈忠实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。创作白鹿原期间，陈忠实辞去了每个月150元的工作，将家人安置好，自己躲到乡下多处走访，才完成了这篇巨作。所幸陈忠实成功了，以他的话来说，就是不用回乡喂鸡了。接下来咱们将从书中人物出发，分四讲解读白鹿原。第一讲，来看书里的两大主人公，白嘉轩与鹿子霖。鹿子霖和白嘉轩这两个人最初的境遇相似，结局却天壤之别。如果鹿子霖可以走出书本，一定会感慨一句，既生瑜何生亮。第二讲，咱们来看田小娥。田小娥是个漂亮的姑娘，有胆识，只是身世坎坷，让他心生怨恨。本可与黑娃幸福度过一生， 哪想到老天爷扔下一枚炸弹，世道不允许他安然，他反抗却弥足深陷，最后惨死。他的故事是个人的选择，也是时代的悲剧。第三讲，来解读白孝文。白孝文这个人物是在小说后面才立起来的，他与田小娥的情事让他从天上跌到了地下，经过地狱才爬了起来，之后判若两人。人生本来就是跌宕起伏，欠着岁月的伤，岁月总是要偿还回来。最后一讲，看看以陆三为代表的白鹿原群体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领袖的复制，群体自画像是一个普通人，想要摆脱群体之相，需将个体意愿建立在群体意愿之上，而不是依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下一讲我们将走进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。这里是火把知识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